各位朋友，早安。谢谢你一直关注和阅读启示录。接下来我们读到了启示录第五章，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一到七节，求上帝借着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说。在这一部分经文，是我们看到的是天庭异象的高潮，也就是启示录第四章是作为整体的背景，来告诉我们万有是因着神的旨意被造而存在的，万物万有都应该有一种歌颂赞美上帝的激情。而二十四位长老代表旧约新约的圣徒和教会，也代表所有的万有，来向创造万有的上帝献上称颂和赞美。但是这样的称颂赞美本来应当是万物存在的根本之所在，只不过因着罪的侵扰，万有呢并没有实现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一首新的救赎之歌。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启示录就让我们看到整个天庭中最荣美的异象，而这异象指向被杀的又活过来的羔羊。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在圣父的右手中有书卷，请问这书卷代表什么呢？我们需要来借着以西结书第二章的审判的书卷和但以理书十二章封存的书卷来明白，在这里的书卷显然是指上帝对世界的总体永恒的计划，也包括他无所不包的旨意，它象征神对整个宇宙全盘历史的旨意，也涉及到任何时代中一切受造之物，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书卷里外都写着字。而在这计划中最核心的是上帝拯救计划和神国的计划，这计划要借着教会，借着人去拓展，也就是整个被造界要发出对神的赞美称颂之声，要唱出对神的创造之歌的荣美。但是我们看到人类并没有能力来完成，所以这书卷再次被描写为用漆印封严了。这些印大概在书卷的外面排成一行，这样来看他们封住着书卷的外围，意思就是被封严的书卷代表神未显示也未执行的计划。如果那书卷继续被封住，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就不能被了解和执行。揭开这些印，展开那书卷，意思不仅是显示神的计划，还必须去执行神的计划。透过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知道神国拓展 的责任在人的身上。因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声音又大又强，使全宇宙所有受造物都能听见。在全宇宙中，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甚至能观看那书卷的。约翰就大哭。约翰的哭是因为神国无法在地上建立和拓展，是因为被造的万物是因着神的旨意被造而有的，却没有办法发出赞美之音，所以他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有人说，没有泪水就读不懂启示录，的的确确是这样。启示录是写给泪水中的信徒，也是让带着泪水的信徒才能读得懂。如果你常常记住这美丽的意象中，揭开印、展开书卷，代表执行上帝神国拓展的计划，你才会了解这些眼泪的意义。当印被揭开、书卷被打开的时候，宇宙就会为着教会的利益而被管理，那时神荣耀救赎的旨意就被显明，神的计划实行出来，书卷的内容在宇宙的历史中成就。因此如果书卷没有被展开，那么在苦难试炼的时刻，神的儿女便没有保护，逼迫人的世界没有受审判，信徒没有最后的胜利，没有新天地，没有未来的产业。所以长老中有一位对约翰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犹大支派的狮子是雅各在创世纪49:9被圣灵感动所指着未来的弥赛亚说的，而大卫的根是以赛亚被圣灵感动在以赛亚书11:10来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预言。当时的以色列被亚述帝国侵扰逼迫，那以色列还有救吗？整棵树都被砍了，因此哪怕在树墩子里也仍然还有大卫的根长出来。那因此这一位弥赛亚，他的得胜使他能展开那书卷，改变宇宙的命运。所以现在这一位长老来介绍了羔羊和狮子以及大卫的根。这一位长老不是强而有力的天使，为什么有他来介绍呢？是因为他代表教会，而教会是上帝在宇宙行动计划的中心之所在。教会是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了救赎的果效，知道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所以他能够向约翰宣布令人振奋的奇妙的信息，也就是他已得胜，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罪恶，大的拦阻已经除去，宝血已经流出来，他已经胜过罪恶、撒旦、死亡。请特别注意给基督的名字，他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也被称为大卫的根。这是表明基督跟人的认同，在十字架上这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因此他得到权力，得到特别的授权来揭开印并展开书卷，也就是根据神的计划来管理治理整个的宇宙。于是约翰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这里的羔羊当然取代了但以理书第7章的人子，它代表了神国 在人间的闯入与拓展。他本是救赎的祭物，但是呢，却从死里复活，来表明神国计划的得胜。在这意象中，约翰看见了羔羊，这是多么奇妙！本来前面讲的是凶猛的百兽之王雄狮，但是在这里却是羔羊。基督在他的受苦和死亡中，同时显出羔羊和狮子的特质。他是真狮子，真羔羊。他像一只无辜的羔羊被宰杀。使徒看见这羔羊站在基路伯环绕的宝座和24位长老之间。羔羊站立，表明他被杀之后从死里复活，他的死有永恒的价值。这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他有七角，代表他有能力和权柄；他有七眼，表明他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一位现在活着但曾死过的羔羊和狮子，借着受苦而得胜，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何等奇妙的真理。当然，在第一世纪，对寻求神迹、等候军事性弥赛亚降临的犹太人，这一真理是绊脚石，他们无法容忍狮子变成了羔羊。但是呢，我们在灵里却看见那羔羊如何就是狮子，借着这一奇妙的意象的合并，我们知道这一位基督如羔羊般的温顺，却有雄狮般的勇猛，因为他是真理之光。借着这一真理，神的百姓被带到上帝面前，借着羔羊的被杀，借着羔羊的受苦，神国得以拓展。在这天庭意象中，我们就看到三一神的美好的计划如何得以奇妙的展现，也让我们能看见我们今天是承受这羔羊所给我们带来的福分。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这非常清楚指出一个事实：作为中保的基督，在他升天时得到权柄，根据神的永恒计划统治宇宙。他指出被高举的基督登基为王，我们看见耶稣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基督在升上高天的时候为自己得国，作为他救赎工作的奖赏，正如在旧约时代中被预言和应许的。这并不表示父神离了宝座，而是中保基督与父同坐在宝座上。从此刻开始，这宝座便是神与羔羊的宝座，神借着羔羊统管宇宙，那是基督的奖赏和我们的安慰。这象征着在天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地上也有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次登基是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中保代表教会被授予王的职位，24位长老也有了宝座来统管宇宙。但愿这景象永远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一位的脑海之中。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父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但万物因着罪而沉沦，并没有来真正的敬拜你，于是你就使那犹大支派的狮子成为柔顺的羔羊，被杀而献祭，流出宝血，洁净自己的选民，从而能配展开你自己的救恩神国的计划，也从你得到授权，被你高立而登基，从而也使教会有了神圣的宝座，也能够来管理治理和 和修理，也使万物跟教会一起发出荣耀的颂赞。天父，谢谢你所给你教会这荣美的途径，也谢谢你使长老来引介这一位狮子和羔羊。天父，谢谢你，就求你继续引导教会得知这尊荣，并分享这奇妙的好消息给自己的周围人众。愿你动工带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